各位弟兄姊妹啊，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接着上一周来分享啊，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啊特别的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你仍然的使七天的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帮助我们脱离生活、家庭、工作各样的缠累，单单的吸引我们，让我们来单单的来仰望你。所以我们特别恳求你，把我们的心从这漫长的长长的假期中，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的面前。在这里让我们来瞻仰你的容颜，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栽种在我们生命中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并且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去的几周，我们分享了出埃及记中的神向法老及埃及所降的第一支第七灾。我们简单回顾神所降的前七个灾。第一灾是血灾，神使埃及的江河都变为血。第二灾是蛙灾，神使江河池中的青蛙上到埃及遍地。第三灾是狮灾，神使埃及遍地的尘土变作狮子。第四灾是蝇灾，就是神使成群的苍蝇到埃及人身上，进入埃及人房屋。第五灾是疫灾，神的手加在埃及人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有重重的瘟疫。第六灾是疮灾，神使摩西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的灰，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第七灾是雹灾，神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的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神透过所降的这些七灾，显明了他的心意。神向法老和埃及将这些灾有几个目的。第一是神要重重的刑罚埃及，就是奴役他百姓的法老和埃及，这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带到应许之地。第二是神以降灾来败坏埃及的诸神明，借此要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是真神。他透过所显明的神迹和大能，好叫法老和埃及人知道，没有耶和华像我们神的，在普天下没有像他的，并且使神的名传遍天下，又显明耶和华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第三个目的是神透过降灾，神透过降灾中对以色列人的特别保守，显明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百姓，他所眷顾的。因着这些神所降的是因着神所降的这些灾，就像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的那样，埃及已经败坏了，但法老的心依然刚硬，不肯释放以色列人离去。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继续降下第七灾来击打埃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第八灾蝗灾。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神所说的这段话，我是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是完成式形态，这表示神已经使法老和其臣仆心刚硬了。因此法老此处的心硬、心刚硬是神定义下的刚硬，为的是达到神的目的，我要在他们中间显神迹。而神向埃及人所做的这些神迹传于以色列人和他们子孙的耳中，好叫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 由此我们知道，如果过去的降灾神迹更多是为向法老和埃及人显明他是耶和华的话，那么第八灾开始就是为建立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的。为这个目的，神定义使法老和他臣仆的心刚硬，借所显的大能和神迹，让以色列的子孙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并使这见证和这见证所显明的真信仰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这表明神在不断降灾来刑罚埃及的同时，正预备即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真实信心，建立坚定的独一真神之信仰。这独一真神之信仰才是以色列民族的宝贵灵魂及真正的民族精神。这次神降下第八灾的时候，神对法老的要求，除了容我的百姓去以外，还明确提出叫法老在他面前自卑，若不然降下前所未有的蝗虫之灾给埃及，而且就在明天。圣经记载说，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沾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神向法老所要的自卑的字义是降低你的脸俯首，其原意与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的苦待是同一个字。因此这自卑就是在神面前的降服，就是被造物在造物主面前的那种降卑自己来的谦卑低头。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这几时呢，表明神所降的前七灾足以让法老认识耶和华是谁而降卑自己，但他就不肯自卑，这也是他继续受到神审判的其中一个原因。神的这句话表明，当神要我们悔改的时候，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悔改的，除非我们心里刚硬就不肯悔改。这种不肯也表明另一面，神要定义要惩罚我们，惩治我们，但愿我们不要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真是可怕的，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表明的那样。神所要降的蝗虫之灾之可怕，法老的臣仆埃及人是知道的。蝗虫的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成群无数的大群，这些蝗虫大约在冬季后期主要从非洲东北部和尼罗河上谷开始随风飞到近东和中东地带，甚至到印度和中国境内。无论是草还是庄稼，只要蝗虫经过的地方几乎什么都不剩，它们的破坏力极强，所以蝗虫的袭击成为了这位居民最大的恐惧，甚至把它比喻为天灾。先知约珥书是这样描述蝗虫之灾的可怕的，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园，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蝗虫的出现使它经过的田地瞬间消失绿色，因为频繁繁殖的蝗虫刚开始是吃光绿叶，接下来连杆带树皮统统吃掉，所以蝗虫经过的地方连一连青的也没有留下是不足为奇的。难怪神在圣经中将这些可怕的蝗虫比喻为他的大军队，是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埃及人过去应该经历过这些蝗灾，但今天的蝗灾好像和过去的自然蝗灾截然不同，因为这次是耶和华神自己定义降给埃及的刑罚，是埃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蝗灾。按神自己的话来讲，是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蝗虫不但吃那冰雹，就是第七灾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 也会进入法老的宫殿和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这样所有的房屋都要被蝗虫沾满了，蝗虫会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这不但是前所未有的，后来也正式是空前绝后的。神将这样空前绝后的蝗虫灾作为第八个灾难灾祸来击打埃及。面对神所宣告的如此可怕的蝗灾，法老的臣仆们坐不住了，他们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法老知道他臣仆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他自己也知道再经历蝗灾，真的按臣仆们说的，埃及的经济彻底垮掉了。此外，从臣仆的哀求或者谏言中，法老同时也真实感受到神借摩西所降的这些灾已经严重打击了他的政治地位。法老只好重新召回摩西、亚伦，提出他的妥协方案。这是法老头一次在灾祸还未发生前就召摩西、亚伦来提出让步，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他得知以色列人要和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时，他就发出威胁，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这里法老所说的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在原文中有讽刺嘲笑的意味，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在原文意思也是看呐，灾祸就在你们眼前，而且有祸在你们眼前的祸这个字在和埃及的太阳神发音很类似，可能是法老王一语双关，用埃及的神明对摩西施压，暗示以色列人的离去会引起埃及神明的反对，显然这是法老以太阳神名义发出的严重恐吓和威胁。与此同时，法老坚持只有壮年人，就是成年人才可以离开埃及到旷野献祭，显然法老是以以色列人的妇人孩子作为人质，要确保以色列人回来继续当奴隶。面对即将降临的蝗虫之灾，他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完全自由的离开，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法老再次的最后举动就是把摩西和亚伦在他面前撵出去，这举动一方面表达法老的强硬态度，只有壮年人可以离开，这是他的底线，摩西你们不可再得寸进尺；另一方面，他把摩西和亚伦撵出去，为的是借此挽回摩西宣告蝗灾后转身离去带给他法老尊严的伤害。在第六章中已经出现惧怕耶和华话而听从摩西建议叫自己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里来的，这次摩西宣布神的第八灾时，众臣仆已经以摩西为埃及的网罗，这表明在众臣仆心目中，摩西已经成为了在影响力上可以与法老匹敌的人物，法老无论如何也要挽回作为埃及至高者的尊严。在此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作为神的仆人以色列属灵领袖的摩西的成长。摩西在何烈山被神呼召时，他对神的呼召的态度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但摩西第一次面见法老后，以色列百姓的劳苦更加重了，对此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近乎抱怨神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这是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此后神鼓励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时，摩西在神面前的回应表明他似乎没有信心，或者至少信心不足，看到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神降第一灾之前就清楚告诉摩西他在法老面前的地位，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神降第二灾后，摩西对法老的回应表现得相对自如些，而且还加上了神的见证，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 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何里呢？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神降第四灾后，摩西对法老的回应中就有了对法老的提醒，这是很明显的进步。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里面说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加上了他的提醒。神降第七灾之后，摩西在他的回应中表达出了他对法老和他臣仆的个人的认识。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我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到了宣告神的第八灾后，圣经就记载这已经是很大的变化了，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后面的神降第九灾后，面对法老发出的威胁，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就必死。对于此的摩西的回应也很干脆，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宣告神的第十灾时，摩西的态度中甚至带着愤怒，应该是保罗说的那种易怒的情绪吧。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那么摩西从第八灾开始对法老的态度是不是不够尊重法老呢？甚至是不是因为神的工作，摩西有信心到一个地步有些骄傲，或者在法老面前靠着神有些张狂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来分析其中的理由。在上面我也简单提到，摩西转身离开以结束面谈，这似乎是对法老尊严的一种伤害，或者至少是对法老权柄的不够尊重。因为通常是君主才有权结束讨论，且与王见面的人需跪下才可背行离去，这我们在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但分析这段经文时，我们不能把摩西和法老的关系简单理解为君臣关系，因为神已经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其意思就是摩西是代表神来说话的。因此到了降第八灾开始，摩西因着这段时日的成长，他对法老的态度终于与神宣告的审判信息相称了。面对抵挡神和他百姓的执政者，谦卑和勇敢两者缺一不可。谦卑是出于基督徒的品格及对权柄的尊重，勇敢是因为作为神的仆人必须表达神的信息和神的态度。我们不能因为在执政者面前要谦卑而削弱神的信息和态度，这两者实在是缺一不可的。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摩西在这方面明显的成长。由于法老不肯容以色列人去，神还是降下了那可怕的蝗虫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是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并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是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在神大能的作为中，埃及地空前绝后的蝗虫灾在一昼一夜间临到了埃及的四境。这次蝗虫带给埃及的灾祸可以用两句话来描述，甚至地都黑暗了，还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如果再加一句的话，那就是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并没有。这次蝗灾带给埃及的毁灭程度是极其恐怖的，而法老甚至用这一次的死亡来描述。于是法老急忙召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毁灭埃及的极恐怖的蝗灾中，法老第二次认罪，这次至少比经历第七灾后所表现出的更为深刻些，他的祈求也更加迫切些。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法老这次的认罪中所用的得罪一词，原文是犯罪的完成式，这表明他在神面前真的承认自己有罪。但这一次也和上一次一样，灾难一过，他再次不容以色列人去，这说明他的认罪是被灾难来的恐惧所逼的，是为免灾不得已而为的回应，根本不是被造物面对造物主所当存的自卑态度，即敬畏神而来的谦卑与甘心俯伏。这也是本章经文开头时神以完成式的形态告诉摩西法老的刚硬，同样也是法老臣仆的刚硬。法老臣仆们在本章中还劝法老容以色列人去，从这段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不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自卑，而是和法老一样，为的是免灾，为求的是埃及不能彻底毁灭。愿神怜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是否像法老一样，我们平常的认罪只是为从罪疚感中释放自己，而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对罪的恨恶来的真心的悔改。愿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将自己时常在神面前摆放在被造物的位置之中，仰望神的怜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赐给怜悯的天父，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被造物，你是创造主，虽然你用了你爱子的血来洗净我们，你借着你爱子的十字架死亡和复活来救赎我们，但你依然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当在你面前自卑，存一颗敬畏的心来长存谦卑的心，甘心的俯伏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说你赐恩给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时常在你面前自卑，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我们也特别的在你面前真的恳求你，在今天的中国教会的处境中，愿主你怜悯的教会，就像在以色列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中显明你的作为一样，也在我们中间显出教会的出路，好使我们行在你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